现在是正道时间，各位手中应该有一份正道讲章。我选用的主题是十架七言的第七言，耶稣基督说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交在你就是交在父神的手里，出自路加福音23章46节。我们有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七句话的当中的第七句。当耶稣大声喊叫这第七言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就是指的父神。可以说他大声喊叫的这个时刻是快要露出曙光的一刻，虽然仍然在黑暗当中，是耶稣得胜凯旋的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宣告他笃定安详的信靠父神。父神他已经看到了，父神会使他复活，将他升为至高，并且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这句大喊充满了神的信实，神要带我们迈向新天新地，那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我们的所谓更美的家乡，我们的天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有两个小节我要来攻读。路加福音23章45节以及46节。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耶稣就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父神将他复活。好，我们也解说，首先解说一下这个幔子。幔子这圣经里面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我们大家仔细听着。幔子这是一副大幔，用布制成的大幔子，很大，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所制成的大布幔，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这个大幔子也称为遮掩约柜的幔子。至圣所是象征神与人同在的内室，人不可以随便进出的，即使是一般的祭司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这个幔子事实上是将人和神分开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五经清清楚楚的讲得明白。可是当这个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那一刻，神就以超自然的方式使幔子裂开。这很重要，在这里啊，大家仔细看一下，神也戏剧性的显示出基督的死亡已经打开了通往神的道路，出自希伯来书10章19到2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很重要的神学概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看我们可以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了，不像旧约时代只有大祭司一年进一次，新约时代随时可以接近神，进入天堂至圣所。天堂是在地如在天，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而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他是基督，是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永远的大祭司，并且我们心中 天良的亏欠已经洒掉了，已经被耶稣抛弃了，亏欠已经没有了，我们身体的罪恶已经用清水洗净了，是主耶稣替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净的。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直接来到至圣所里面见父神。幔子已经被裂为两半，被耶稣基督撒去了，撇去了。再来解释一下灵魂，在这段经文里面，灵魂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全人，包括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内。全人要复活，他的灵魂要复活，全人要复活，包括他的身体要复活，并且要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好，我们这第二大段呢，有三个小段来分享。第一小段，得胜的呼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六个小时，是人类属灵的黑夜，是六个小时。十字架上，耶稣被挂着，是人类属灵的黑暗，尤其是那最后三个小时，是末世性的黑暗，就是父神审判耶稣基督。然而这句十架七言中的第七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可以说是快要露出曙光的那一刻。虽然仍然是黑暗当中，也甚至意义上说全地黑暗，但是他一个曙光的时刻，主耶稣已经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共大声喊叫过两次，第一次是十架七言当中的第四言，那是一个哀求。怎么说呢？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哇，十架这是耶稣基督感受不到此神与父神的亲密关系，像以往所有的你感受不到了，他非常的痛苦，神性的痛苦。主耶稣是神，他的痛苦。这七言的大声喊叫，这第二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声喊叫并不一样，这是神子耶稣基督的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宣告笃定安详的信靠神。虽然长夜的黑暗依然，但是主耶稣凭着信心已经看见曙光在望，他知道父神一定会让他复活，并且要升天，赐他更高的权柄。这句十架七言当中的第七言是一个甜美的祷告，它不是像第四句哀求。第七句是一个祷告，充满了对神的信靠，也充满了神自己的信实。神不但要复活耶稣基督，也带领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迈向新天新地。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新的盼望。耶稣看见了复活的喜乐，那是曙光，那一刻他已经看到了，就是安然将自己完全信托在父神的手中。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是这么样形容耶稣基督的，他就是耶稣基督，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是复活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十字架上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被神复活，不但复活且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因为甘心乐意的顺服父神，把自己交托在父神的手里。他这第七言的祷告一完毕，气就断了，他就死了，是重要的一刻。他不死，我们的罪就不得以赦免，他死了，我们的罪都被洗清了。 用基督的宝血。耶稣甘心乐意地死了。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这么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就是没有人夺去基督的生命，是我自愿舍弃的。我有权柄舍弃生命，耶稣基督是神，他有权柄的，也有权柄再把他取回来。这个命令我已经从我父领受了。这是三一真神创世以前就拟定好了救赎人类的计划，父神的命令主耶稣已经领受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复活的新天新地。腓立比书2章8到11节见证了耶稣把自己交托父神的结果，这是很有趣的一段圣经，很有意义的一段圣经。腓立比书2章8到11节见证耶稣交托父神的结果，我读给大家听。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既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几节经文就是见证了耶稣把他的生命交托给父神所得到的结果，是更高的境界，复活的新天新地。好，我们进入第三小段，我们要提一下诗篇31篇第5节的平行经文。所谓平行，就是说在诗篇31章5节所说的经文呢，和就是路加福音作者路加在23章36节他的经文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我们看一下新约路加福音23章36节引用了旧约诗篇31章5节，所以我们说平行经文。我读给大家听，诗篇31章5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诗篇这是谁写的？诗人大卫。我们知道诗篇不是只有一位作者，许许多多的作者，最重要的作者就是诗人大卫，大卫王。这是他写的，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求父神拯救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被他的大儿子亚撒龙追杀，他以为他死定了，他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神手里，但是他仍然信靠父神，祈求耶和华拯救他。那么路加福音23章36节耶稣宣告式的祷告，这篇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引用诗篇的话，这个是耶稣基督祷告，是他的祷告，是他的宣告，宣告信靠父神。所以他这一个引用是引自诗篇的。在这节诗篇里面呢，诗人大卫在他的仇敌面前表现出他对亚威的信心，亚威就是耶和华神的意思，这是希伯来话。大卫，诗人大卫寻求投靠上主，他诉诸神的公义、神的救赎、他的信实和恩典。那我们对照一下，主耶稣基督信靠父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神将他从死里复活，且升为至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诗人大卫所说的。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刚才提了十架七言当中的第七言，在旧约里面有平行经文诗篇，我们现在来看看十架七言另外两言，它也有诗篇的平行金句。我们曾经上几次都分享过，现在我们再一次加强加深大家的印象。 A 十架七言的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是哀求的祷告，哀求的。那么是出自马太福音27章46节，它的平行金句是诗篇22章第一节，所以这两个出处是相同的。马太福音，马太引用了诗篇22章，当时诗人大卫对生命感到绝望，他心中对信仰的实际以及生活的现实之间没有办法调和，诗人大卫处在被撕裂的状态中。当诗人察觉到神隐藏的神，我们曾经读过圣经，神是隐藏的神，他神将痛苦的奥秘，也救赎世人的计划，已经约略的预表向诗人预表，以至于诗人能够把这些预表写在诗篇当中，而不是直接指他自己，更指向耶稣基督。那大卫，诗人大卫，他感觉到了，哇，他胆战心惊，因此他呼求神，感谢神，求他拯救诗人大卫自己。这篇诗篇22篇第一节包括了数量惊人的贴近平行，非常 closed， 对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许许多多的经文，整篇，所以可以说是整篇22章，诗篇整篇22章，甚至有话说，我是虫不是人，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在承担世人的罪孽的时候，他自惭形秽，他感受不到与父神的亲近，引用了诗篇，耶稣基督是虫不是人啊。世经家怀疑诗人大卫是否从一开始就领受到圣灵的感动，就写出了一种更大的弥赛亚式的含义。的确，诗篇许多大卫写的很多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比方说诗人大卫说，我的死后我不至于死，不是诗人大卫自己啊，指的是耶稣基督不至于死啊，会复活。诗人大卫有没有死？死了，他不会复活，他将来才会复活。我们进入 B， 十架七言的第五句，我渴了，提到了醋酒送到耶稣基督口，出自约翰福音19章28-29节。他的平行金句是出自诗篇69章21节。我们再次看到新约引用旧约，十架七言的第五句引用了诗篇69章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原来是大卫，诗人大卫写的。他有没有经历这个是喝醋啊吃苦胆？没有，就是他受了神的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去预表了耶稣基督啊。哇，这多么了不起啊，旧约预表了新约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三大段当中的第二小段，黑暗。我们要提示一下，路加福音23章45节说，日头变黑了， 店里的幔子，我们刚才分享过了幔子，我们这里就专注在日头变黑这件事。这一句日头变黑了，是末世性的黑暗，是神的审判的黑暗。他神在这个时刻审判谁呢？审判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耶稣担当了世人的罪孽，为了他借着他的死来洗清人类的罪，是父神审判子神，末世性的黑暗，审判的黑暗，审判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下面两段经文要说另外两处的黑暗，在圣经里面是旧约圣经里面对神对罪恶世界的审判。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出埃及记十章21-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出你的手，使黑暗笼罩埃及地，这黑暗甚至可以摸得到。摩西向天伸出他的手，浓密的黑暗就笼罩了埃及全地3天之久。3天内，人人彼此看不见，谁也不敢起身离开原地，但所有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却有光。因为大家记得逾越的故事，逾越那个杀人的那黑暗要来杀所有人长子，但是凡门框上涂有宝血，是羔羊的血，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血，就跳过去不杀犹太人当中的长子，就犹太人家中有光啊，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全被杀掉。这是神对罪恶世界埃及地的审判。我们看看第二个审判，旧约里面哦，新约里面这一段审判是新约说的，启示录16:10-11，当第五位天使把碗，这是第五碗，倒在兽的座上，兽就是魔鬼了，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个第五碗灭人的第五碗，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个黑暗是神对罪恶世界的审判，在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审判。好，我们对黑暗的情况也了解了，圣经当中的重要的部分。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结语。耶稣的十字架七言似乎是主耶稣心灵的默动，叫我们得以窥探救赎的奥秘。这第七句话可以说是快要露出曙光的一刻，耶稣的大声喊叫清晰地表明了耶稣得胜凯旋的宣告。他宣告信靠耶稣，信靠父神，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父神手中。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听到了耶稣的大声喊叫吗？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父神的手中，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是耶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可以引我们进入光明的圣殿，有永生的盼望。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极羔羊。阿们。